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来，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意义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太使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眼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先读到这里，请低头这边祷告。主，早晨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渴慕寻求心来到你的会中，但是在每一次的会中，你仍然在圣灵里面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充满你自己丰富恩典，在这里很属乎你的人，真是要举起我们心，抬起我们头来称颂你，因为你是在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救恩，把我们摆在这何等尊贵地位上，那我们能常常来到你面前然后不仅来感谢你、称颂你，也在这里能常常听见你的声音，聆听你的教训，巴不得你早晨仍然借着你话语，借圣灵更多开启在我们里面，好像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更多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来奔走地上的道路，所叫一切都能够见证你实在是我们的主，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早晨这点时间，你释放我们身心灵，保守反来到你面前属乎你的儿女们，在这里我们眼睛也目更多定睛在你身上，保险遮蔽我们，那我们是不看自己仍然相信依靠主自己，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一同等候的时候，你将耶纳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早晨耶和弟兄姊妹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说雅各书这一卷书呢，是讲到基督徒的一个生活行为的一本书。问雅各，神给他的托物给他看见，是我们这个人不仅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因行为称义。我们知道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称义完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完全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一切救赎工作，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被神称义，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来到雅各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人称义不是因行为，不是单不是因行为，不是单因着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已经有信心的人，现在借着我们生活，把我们信心把它表明出来，借行为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在第二章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便借着我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因为信心是人是看不见的，信心是要借着行为是人所看得见的。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这个信心是给神看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雅各书讲到我们因行为称义，是讲到我们在人面前的实际，这个行为是要给人看的。 雅各在这里借着亚伯罕，借这位信心之父，告诉我们什么是因行为称义。我们知道亚伯罕神曾应许他，要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亚伯罕因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神照着他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但是到有一天，神父亚伯罕说：“你把你的儿子，把这个独生儿子献在祭坛上。”亚伯罕顺服，亚伯罕在那里就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雅各告诉我们说，亚伯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献以撒是外面行为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亚伯罕在那里能够顺服神的吩咐，在那里把儿子献在祭坛上？因为他相信神仍然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的确是从好像仿佛经过死而得回这个儿子来，所以借着他的行为叫他的信心得以成全。所以雅各说，就是因着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义。亚伯罕什么时候神就称他为义呢？乃是当神允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他就相信了，神就称他为义了，他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信心如果显出是一个活的信心，这个信心如果显出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乃是借着献以撒这件事情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当亚伯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就因行为称义。因为行为和信心是并行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我们这些因信称义被神所称义的一个义人，如何在地上来说明、来表明、来见证我们的确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人看不见我们里面的信心，但是人可以看见我们外面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是借着我们外面的行为来见证我们里面那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见证我们的确已经在神面前被神称义了。所以雅各书里面他就从许多方面来说到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如何在行为上来见证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见证我们是一个活有活信心的人。这是一个信心的实际显在我们行为上。那到第三章他继续来说到我们行为，第三章特别上半段特别讲到说话，舌头说话问题。我们知道说话在我们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出生小 baby 牙牙学语开始，直到我们断了一口气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话。我们向人说了许多话，人也对我们说了许多话。所以有人说说话实在是一门大的学问，需要很多的学习。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早晨应从真的话里面我们看一同的思想说话这件事情。一开头他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什么是师父？但我想在这里师父不是讲老师，不是讲在地上学校里面那些老师那些做师父的，在这里的师父呢是讲在属灵的事上做师父的人。他说我不愿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他们受更重的审判。因为底下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在话语上有很多过失，所以若是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那什么是一个做师父的人？做师父的人就是他用话语在教导人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做师父的人似乎好像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 并且好像也常常受人比较多一点的尊敬。所以就着我们天性来说，我们都喜欢做书，我们都喜欢教导别人，不喜欢做一个听别人教导我们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天性。同样，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在属灵事情上好像知道多一点了，好像我们属灵知识也增加一些，甚至好像我们也在属灵生活上也有些学习，有些经历，开始我们里面就有一颗心，好像有一个欲望，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教导的人。教导人什么呢？教导人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教导人好像许多事情，但是好像另外一方面，又一般基督徒呢，他觉得做基督徒好像很不容易。到底什么是该行的，什么是不该行的？圣经又那么一大本，到底哪些事情是神所要我做，或说神不要做的？好像做基督徒好像很麻烦。所以若是有一个人来告诉我说，做基督徒一二三四五六七，把它列出来的话，那我想我这个做基督徒就容易多了，是不是？我想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常常会有发现这样的人，说好像因着有一种人好像他喜欢做教导人，但另外一种好像他愿意接受人家的教导，叫他知道如何过基督徒生活。因着这样情形，好像就产生有一个状况呢，就是好像每一次有一些特别聚会结束，有特别休会，最后有一堂就是所谓的问题解答。什么叫问题解答呢？就是在那里有人来告诉我们一些属灵事情，那有一些人在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并且若是那是一个好的一个标准的答案，那这样我做基督徒就容易多了。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在坏上常有过失。一个做师傅的人，他受更重的一个审判。我想在教会里面的确神也安排有一些做教导工作的人，我想我自己本身也是。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做教导工作的人，好像他站在一个某种地位上，他要把一些神的话、神的心来教导别人，但是他不是站在一个师父的一个地位上的教导，他是站在一个弟兄的一个身份来教导人。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呢，你们不要受人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你们只有一个师尊，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做师父的人，为什么他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做教导的人他有一个影响力，听的人常常照着所教导的去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话语都有过失，以致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常常会凭着我们个人意识，凭着我们个人的一点的领会，甚至呢凭着天然人的喜好、想法、观念来做一些教导的事情，结果听的人就跟着所接受的教导就走一些偏差道路。所以这些做教导的人，为什么雅各说比较多人做师傅？的确是有一些人是做师傅的，但是不要太多人，因为他们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做教导做师傅的人，他知道他所说的话是有影响力的，会影响到别人属灵的光景，会影响到别人是不是能够走在一个准确道路上。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比较老练成熟的弟兄们，好像他不太容易很正面的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他知道做师父是一个很严肃问题。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喜欢问一些年长的弟兄一些属灵事情， 若是谈论到一些真理的话、真理的事情、属灵的、真理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讲非常多，他们可以把他们从神所领受一些属灵的真理，他们对主的认识呢，可以很多的教导，可以告诉我。但是若是问到一些比较个人生活、个人事情的时候呢，问完以后，常常得到的回应就是，他们笑笑就说：“感谢主啊，看主怎么带领你呢、啊？为什么他不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教导呢？”因为主耶稣讲到说，只有师尊，只有一个基督，他才能真正来教导我们过一个准确的生活，过一个准确的生活态度。因为只有主，他话是完全的，只有他是完全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教导别人，或说不需要彼此有交通，但是这些教导、这些交通呢，那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每一个人直接在那里来寻求神、寻求主的带领，不是根据外面人的给我们一些教导，怎么样做，怎么样行。所以有时候我刚才说，有一些比较老练的弟兄们、成熟弟兄，好像对一些人来到他面前来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很谨慎的，他们不敢肯定的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好像很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答案也好。他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回到神面前来，好好去寻求，好好去默想，好好去读神的话。因为每一个人，神自然会带领我们该如何行。我想这是一个新约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所以罗马书希伯来书第八章来告诉我们说，神在说他在末后日子，他要和以色列百姓立一个新约。他所立的新约，是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要写在我们心上。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然后他底下说，不用个人教导他自己的邻舍、自己的弟兄，该认识主，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而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成为新约的百姓，神把他自己的律法、把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不需要别人来教导。该如何认识神？因为有了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每一个人都有本能的可以认识神，可以明白神的心。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个刚蒙恩初心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也可以知道神的心。只要他愿意好好来到神面前寻求，生命的主圣灵在他里面会给他有感觉，会带领他。只要他真是愿意来到神面前、主人面前，愿意来明白他的心，并且要照他心意来生活行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神会带领他。我想弟兄姊妹都可能听过尼托森的一个尼弟兄一个见证。尼弟兄有一段时候因为身体不好，在一个地方养病，然后在那有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各方面。那自然而然尼弟兄就把福音传给这个照顾他的人，这个人就得救了。后来没有多久，尼弟兄他身体好就回去了。然后这个照顾他这个人呢，蒙恩得救了。但他平常没有信主之前，他要吃饭的时候总是要喝一点酒。那当弟兄离开以后呢，他开始要过自己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每一次他吃饭的时候，照着以往的习惯，就要倒一杯酒来喝。但是每一次他要喝的时候，就觉得里面怪怪的，觉得里面不妥当，他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他顺着他里面的感觉，他就不去喝酒。 后来有机会，他就问到尼托森弟兄说，你离开以后呢，我好像我在吃饭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弟兄就告诉他说，因为你里面有另外一个管，一个处，所以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历史，一个出蒙恩的一个弟兄姊妹，他里面对一些事情，生活上的很小的事情，得救以后是不一样的。他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什么事情从前好像很习惯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等他蒙恩得救以后，好像做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就觉得不一样了。也许他不知道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但他就着他里面的感觉去醒的时候，他就行在神所要的所要行的那件事情上，就能按着主里面给他带领，并且那个带领是很准确的，让他能够外面的生活形式能够得主的喜悦。一个蒙恩很久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个最大的，同样他也一直要需要活在这个生命的一个感觉里面，不是根据以往的经历经验是如何，因为主给我们每一次的带领常常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面对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我们信主年日短长，每一次我们都需要回到里面来，因为里面有主，里面有基督，他是唯一的教师，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他会很准确带领我们过一个准确的基础生活。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愿意遵他的旨意行，自然而然神在我们里面就会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但我想这些需要一些年日的学习，也许刚开头的时候不一定摸得很清楚，但是若是里面有个顺服的心，也许头一次两次错了，但是慢慢它里面感觉明烈，慢慢属于生命稍微成长一点的时候，慢慢他那个错误的机会就慢慢减少了，因为他只要他有一个心，真是愿意得主的喜悦，愿意照主的所喜悦的事情去行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就会带领我们。所以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我想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也许我们有机会做一个教导人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非常很谨慎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今天我们很喜欢做一些好像很给人家很明确的告诉人说，你该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但常常我们是凭我们自己眼光，我们没有让弟兄姊妹学习到每一件事情你需要个人回到主面前来去寻求，去默想，去读主的话，这样慢慢我们才知道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怎样过的，而不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找人来给我一个答案，找人给我一些意见。我再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找人交通，的确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一些老练成熟的弟兄姊妹们，一些有学习的对属灵认识多一点的弟兄姊妹们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去寻求这些交通的时候，仍然需要带到主人面前来，因为人的话也都有过失，没有一个完全人。但是我们感谢主，只有主是完全的，只有他能够把那神纯全完全的话语心能够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开头当雅各讲到讲话问题的时候，就讲这个做师傅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话语上所受审判是更大的，因为他们影响力是更大的。所以底下就讲到那个说话这个舌头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他说若是一个人是完全人，他就勒住自己的全身。然后底下用几个比喻，两个比喻来讲到说话问题。他讲到那个绝环，讲到那个船的舵。他说若是把那个绝环放在马嘴里面，就叫他束缚，也能调动他的全身。所以我们知道马里面的嘴那有绝环，骑马的人只要控制这个绝环，这个环就能够叫这一头马听从他。虽然这个马力气非常大，但是你控制它的绝环，你就可以加动加跑，你就可以调动它的奔跑方向，它可以照着你的意思来行动。船舵也是一样，虽然小小的一个船舵，但它能够控制一条大船，它随着这个掌舵的意思在那边行动。所以不管是小的绝环或是小的船舵，它就能控制那么大的有力气的一个马，一个大船，几吨的一个大船。然后他底下说，蛇陀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的确，蛇陀在我们的白体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而已，我们若是口闭起来就看不见它了，所以它一点都不起眼。但是当我们这个口打开以后，舌头开始讲话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他说能够说大话，所以当这个小小的舌头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夸大到一个地步，好像非常重大，非常伟大，会让这件事好像不得了一样。同样这个舌头也可以把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把它说成好像算不得什么，非常极其小的事情。他也可以把一件真实的事情说成一件好是不真实的事情，他也可以把一件不真实的事情说成好像是真的事情，让人相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小的舌头它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且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舌头影响力，那个破坏力是大过那个马的绝环，大过那个船的舵。我们知道虽然绝环可以控制一头马，但是当马失控的时候，它所带来的损伤也是非常有限的。也许这只马受伤，也许它被它撞到的那些人或是那周围那些东西损伤而已，所以它损伤范围还是小。一只船也是一样，若是舵失控了，船撞上别的其他船，它损害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这个舌头就不一样了。他说舌头就像火一样，虽然绝环跟舵是小小，但是他雅各没有说他们是火，只有舌头它是像火，它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我们说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们看今天夏天的时候，常常很多地方有森林大火。森林大火是怎么产生的呢？开头也是一个一点点的火就死了，结果当它一扩散发展的时候不得了了，几百英亩的地，几千英亩的森林呢，无法控制，所带来灾害那是无法估计的。这个舌头就是那么厉害，就像小小的火一样。特别一个有权威的人，这个舌头影响力是更大。一个小小舌头，它可以挥动三军，带来战争，带来多少生命的死亡，财产的损失，环境的破坏，可以改变整个历史，影响是非常长远的，甚至无法恢复的。就像今天一样，联邦 储蓄银行那个主席一句话，要升息，要降息，全球股市就大变动，影响了多少人的生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还不过是外面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死掉，已经那么可怕，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这个舌头，雅各说，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是一个不仔细的恶物，它是一个害人使人毒气。因为这个影响不是外面的物质的那些东西，这个影响乃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罪恶世界，是污染污秽我们这个全人的。所以主耶稣也说，入口了不能污秽的，出口了乃能污秽的。出口就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些污秽的呢，所发出来那些恶念、那些凶杀、那些诡诈、那些恶毒、那些诽谤人的话，这才能污秽人的心，污秽人的心灵，叫人的心灵受他玷污。所以我们有人说呢，那个杀人不是用刀就是用话。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被刀伤到，身体那个医治伤害医治还容易一点，但是被这话所伤的心灵的创伤是很难医治的，心灵的创伤是更严重的。所以诗篇五十二篇那也形容到我们这个舌头，说这个舌头是邪恶是诡诈的，像剃头刀快利伤人。我们小时候都是理光头，那个剃头刀非常厉害的，稍微碰不小心碰到皮的话，那马上流血。所以我们看见人的话就是那么可怕，那么厉害。既然受伤的时候是很难恢复的，所以他说是个不仔细的恶物，是满了害人的毒气。毒气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可以闻得到，你可以感受到，并且当吸入这个毒气的时候是叫致命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讲到说，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舌头它是污秽前身，它也能够把生命轮子点起，并且是从地狱开始点起的。这个生命的轮子呢，应该放在准确就应该是天然 nature 的轮子，就我们焚生命天然生命那个轮子点起来，他舌头把我们这个天然生命把它眺望起来，点燃起来，叫我们这个天然生命火烧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开始点起的。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死亡的所在。所以我们看这个话常常把那些属灵死亡带给人，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器官。但是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每一个的天然生命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说百物各样所受会因昆虫都已经被人制服了，只有这个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但是当蒙恩得救因信称以后，闻到神的救恩以后，我们却可以用这个舌头来称颂赞美神，来称颂神的慈爱，称颂神许多的作为伟大。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许多赞美的诗，作诗的人在那边用诗歌在颂赞，在那边赞美耶和华，称颂他的美名。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口唱心和的用诗歌、用颂词、用灵歌，这么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能够称颂赞美神，这就是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从今以后就可以用他 舌头，用他的口来称颂来赞美神。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那称颂赞美神呢？因为他们一个不信的恶心在那里，他们遇到环境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口花咽言，他们没办法在那称颂赞美神，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很显然，一个能够赞美神的人，说明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说，再唱信心的歌，你的魂要赞美称颂他，不管夜有多深，日有多夜有多深，日有多长，但是里面仍然要唱信心的歌。当大家能够称颂赞美神的时候，说明我们对神仍然是有信心的，这是个活信心，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个信心，这是个真实的信心，这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来给我们一个信心。但是在我们的经里面，好像我们这个口好像就有我们所说一口两舌，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好像我们在那里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做主那照着神形象对照的人，颂赞了做主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我弟兄，这是不应该的，不应当的。所以就在我们经里面，好像我们这个舌头，我们这个口好像可以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出来，一方面好像在那有可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但一方面好像在那又在咒诅人，说那些恶毒诡诈的话。雅各说这是不应当的，不该有的情形。因为一个泉眼里面不可能同出苦水跟甜水，这是不可能事情。一个泉眼里面不是出流出泉水来，它就是流出苦水来，不可能两样水一同流出来。所以他说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我想这是自然界里面一个自然律，无花果所结出来是无花果，葡萄树所结出来就是葡萄树葡萄果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有句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果，这是个不改变的自然的一个律，是根据生命，什么生命就结出什么果子来。同样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出赞美的声音，有时候又发出咒诅的声音来呢？因为源头不一样。我们看见马的嚼环传斗，虽然它能够调动马，也能够控制了整条船的行动，不是他们自己起作用，火在那里把整片森林烧毁掉，不是火自己起什么作用，而是有人在点火，是有人在控制这个嚼环，是有人控制这个船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口舌是谁在控制它呢？是我们这个人在控制它。为什么要说出那些不好的言语？是我们这个天然生命，亚当的生命，老我在控制它，叫它发出这些不好的声音出来，说出许多恶言污秽人的话。所以好像我们这个舌头我们是管制不住的，没有能够制服它。但是感谢神，谁能够制服它呢？谁能够真正管制它呢？然后让它能够照着神所喜悦的发出赞美的声音来呢？那是基督的生命 才能管制他，才能制服他。今天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基督生命的里面，或者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让这个生命来管理我们这个人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口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赞美的声音，称颂的声音，造就人的声音，感谢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原来雅各书在这里所告诉我们，原来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原则。今天有一个好外面的行为，不是外面的一个表现而已，而是因为源头不一样。当一个人活在这生命的源头，基督在生命的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外面就有一个行为的表现。我们都常常发出赞美颂赞的声音来，我们在那里能够说出许多造就人的话语来，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的，并且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流出泉水来。但我们知道这需要神继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仅灵得救了，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魂还要得救，我们还要得到魂的救恩。灵得救是借十字架救赎工作，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这个魂的救恩、魂的得救，仍然是借十字架继续在我们身上的做工，而致使我们这个弱体，致使我们这亚当败坏的生命，而叫我们能发出甜水来。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来到红海对岸，他们在那里称颂赞美耶和华的救恩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称颂赞美耶和华？因为经过了红海的水，那是一表经过死而复活的一个人，他是活在那复活生命里面，所以他在那里就发出甜水来，他在那里就能称颂赞美耶和华的救恩，称颂耶和华人。但是当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苏尔的旷野，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那里的水苦，他们就发怨言了，然后就在对摩西说，他们没有水喝，因为那里的水苦，是苦水不能喝。然后神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那个苦水里面，那个苦水就变成甜水，就能喝了。那一棵树是什么？那一棵树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水怎样要变成甜水流出来呢？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呢？那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虽然是因信称义蒙恩得救了，但是若是我们要常常涌出甜水来，涌出赞美的声音出来，把里面真正的信心能够发表出来，仍然需要借着十字架圣灵工作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继续来改变我们，好像我们一个口只有可舌，不是一口两舌的人。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也有个例子，路德记，路德记乃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里有一个人叫以比弥勒，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因着犹大地饥荒缘故，他们到摩亚地聚集。结果这个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一个拿俄米这个寡妇，还有两个媳妇。当有一天他们听见神恩待犹大，那里又有粮食，所以那俄米他就回到犹大地，回到伯利恒去。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全城的都惊讶，站在妇人在说，这是那俄米吗？这是那俄米吗？
的确她是拿俄米，但是她看起来不像拿俄米，所以他们才问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们要称我叫玛拿。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原来这个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应该是发出甜水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因着饥荒，为了生活的需要，到摩亚地外邦地区居住，是神所受主的一个地方，结果在那里受极大痛苦，所以他回来说，这个人人不认得了呀，这个人改变了，所以人家说，你是拿俄米吗？你是一个甜水吗？好像不是，的确是不是了，所以他也承认，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拿俄米了，你们要称我是玛拿，玛拿就是苦的意思，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让他受大苦。为什么他原来是一个泉水，应该是涌出泉水称颂神的一个人，为什么现在涌出的是一个苦水呢？失去他原来的味道，因为他离开神的心的所在，他不住在神应许地，他落到世界里面，他与世界联合，并且他在那受苦了，所以在他身上这个泉源就不再涌出泉水来了，涌出的是一个苦水来了，他见证就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蒙恩的地位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到这个很稳固的稳定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这是个不改变的地位。但是怎样能够在地上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并且不仅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并且我们要在人面前也要因行为称义，不仅有信心的地位，也要有信心的实际，从生活各方面我们要见证，让看见我们是神所称义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并且这是个活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确我们在话语上都有缺失的人，不完全的人，因为都是我们没有话语没有缺失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但很显然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说明我们在话语上有许多欠缺，许多不够地方，许多神需要在我们身上做对付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要进到完全里面的人，要一个能够管制服我们这个人，能够管理我们这个人，我想常从一个人说话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能够在话语上能够控制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人，这个人才能管理他自己全身。若是一个人不能管理，不能够管制他的言语，管制他的舌头，他就没有办法管制他全身。当一个人没有办法管制他全身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整个生活就失控了，我们生活就失去方向了，因为是那个肉体的生命，那是亚当的生命在管理我们，控制我们。但是若是我们愿意学习在信心里面来顺服神自己，顺服基督，因为只有基督的生命能够管制我们这个人，可以制服我们这个舌头，叫我们这个舌头不再发出咒诅的言语，叫我们这个舌头就会再发出赞美称颂的声音来，叫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的确说话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是很大的一个功课，特别今天在这个末了时代当中，在神的家中常常一句不得体的话 所造成的伤害是很难挽回的。所以我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言语上受主的管理，在言语上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对付。当我们有这样心来追求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看见神恩典就更多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在神的教会，在生活行为上，我们站在那就能够常常发出赞美的声音来，叫神能够得到荣耀，叫神的名在这里能够得到称颂。因为我们这些人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里面涌出来应该是泉水，不是苦水。因为这个泉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发表，他所带给我们都是泉水，然后供应我们需要。特别在这个邪恶时代当中，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苦毒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涌出来都是苦水，但是只有神的家，只有神的百姓，只有神的教会，在这里常涌出泉水来，供应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因为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愿意让基督的生命来管理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只要我们常常学习住在主的里面，学习活在这生命的感觉里面，自然而然在凡事上主会亲自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该走的道路。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教师，只有圣灵保惠师，圣灵的膏油是我们的教师，他凡事带领我们，凡事教导我们。我们求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话语的事情上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得到神的恩典，好像在许多事情上更多能够在行为上见证我们的确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不仅因信在神面前称义，我们要因行为在人面前称义，这样信心和行为才得以完全。求神赐恩典，我们讲到这里，请弟兄姊妹做结束祷告。